督的好不好？属基督的最坏。哇，你要知道问题在哪里。他要说我们是属基督的，你们是属保罗的，你们不得救，我们得救的。你属彼得也不得救，属亚波罗都不得救。我们才是真耶稣教会还不够，我们是真真耶稣教会，再来个真真真耶稣教会。啊，哎呀，问题就来了，你们都不是教会的，有没有啊？有啊，中国有真真真真耶稣教会都有啊。你看到没有？问题就在哪里？用属基督来排斥别人，定罪别人，啊，很严重的。你看到没有？有的是无宗派的宗派比宗派更可怕，有没有啊？有啊。中国就有一个人呢，建立一个说我们不分宗派，结果自己成为一个无宗派的宗派，更厉害。他姓倪啊，倪先生的，你知道啊？哦，他就把宗派里面的人拉出来，然后我们成立不分宗派，以耶稣做中心的，结果怎么样呢？他成为一个无宗派的宗派，更可怕。无宗派的精神呢，宗派主义的更厉害。所以各位，你要晓得怎样分辨哦。你看到没有？所以今天我们来了，各位弟兄姊妹，要强调以基督做中心，以圣经做基础，听众才能同心合意啊，否则听众会四分五裂的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这个讲道本身呢，这个引论呢，你知道吗？很重要的。各位，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啊，第三节到第六节，如果能的话啊，预备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切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灵。身体只有一个，圣灵只有一个，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，一主一信一喜一神，就是众人的父，冠超乎众人之上，冠乎众人之中，也住在众人之内。哈，太棒了！你看他的句子短精简，地地带力量，你看到没有？一主一信一喜一神，哈，哎，就是这么简单几句话，带着能力啊！你看到他这几句话，你说我们只有一位主耶稣，我们只有一个信仰，我们只有一个受洗，啊，力量就不见了，你看到没有？一主一信一喜一神，哇，你看多好啊，简练的不得了，你写讲章都这样子不得了，你看到没有？所以啊，保罗的书信呢，以弗所啊，第四章第三节到第六节，太棒了，你看到没有各位？所以啊，引论的方法很多啊，我跟你讲怎么样好的引论，我给你一点，这个叫做这个附录的 tips 啊，海外 tips 叫做什么，给你一点点的啊，这个啊啊，好，第一，你引论的引用引论的方法，一可以啊解经释的，解释经文；二可以说明背景；三可以从题入手；四可以介绍问题；五啊，再来，慢一点啊，好，三从题入手。题目的题啊，从题目入手，从题入手。四介绍问题，五细述目的，六顺细述目的。你这个目的是什么呢？啊，细述，述好。六慎思出发，七。慎思出发，慎思啊出发，从慎思来引一两句话做你的出发。哎呀，我精简你不跟我精简。第七，故事开始，够慢的。第八，诚意启发，从诚意也可以启发。第九，讲述新闻，讲述新闻。第七，季节导论，从季节导论。第十一，心理作战，你看到没有？你会用心理作战的方法。第十二，就地取材。第十三，保罗的引论就是就地取材嘛。保罗有没有就地的？雅典人啊，你们所卫士之神，我现在告诉你，是不是就地取材啊？厉害啊！ 啊，第十二就地取材，第十三以古引今，以古用古古代的古引到今，引进现今的今，以古引今。第十四历史叙述啊，第十五自我介绍，哎，自我介绍要很高的技巧，会不会？好不好？会了吧？啊，我要讲第七章，孟德斯呢？请你暂时关一下，我要给他们休息五分钟。
OK， 这是第七章，我要讲怎么样才是好的本论，有好的引论，一定要有好的本论。本论好像个房子的基础，是讲章主要的内容，也是发挥的所在。无论是论证，无论是推理，无论是分析，无论是说明，无论是解经，或者是解释疑惑，或者引用例证，或者是要他们应用，都可以发挥在本论的里头，要发挥的淋漓尽致，尽量说明主题的内容。主题的内容要说好的本论，第一要有充实的内容。虚空的头脑是魔鬼的工厂，虚空的讲道是传道的亏欠，没有充实的内容，宁可不讲道。
那么我们知道要有好的内容，就要下功夫预备。但多少时候啊，你去听讲道，事实不是这样，因为有的人被情势所逼，非讲不可，排到了时间到非上台不可，所以勉强的一定要上去讲，这是传道人最大的悲哀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啊，传道人要抽出时间下功夫，花时间好好预备，宁可少睡，宁可少休息，都要好好预备讲章。教会有些的事不必传道人做的，可以委派别人做，对不对？去买一些东西，传道人不要去跑腿嘛，教会信徒去买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印刷一些讲义，信徒去做，为什么一定要叫教会的传道人做呢？啊，打扫干净，信徒去办。所以要有智慧，安排委派别人去做一些杂务性、事务性的工作。唯有讲道是不能被委派的。如果是轮到你讲道，你能说委派某某人替我预备一篇讲章，然后明天我讲道能吗？不可能的。你如果是别人预备讲章，你来替他讲那篇道，你会很痛苦。一定要自己预备，要使听众有充实、明白、充实的内容。这样子的话，你要加上解释和证明，甚至有的时候要用比喻，才能深入浅出，才能普遍性的产生功效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好的本论要有清楚的段落。如果讲到没有大纲，没有小段，没有点，没有这个好的句子，段落不清不楚不分明，听众很难跟踪的。你的讲道的段落要一目了然，清清爽爽，印象深刻。本论如果是杂乱无章的，想到写到，想到讲到，那你就会乱七八糟，听众不容易学习，也不容易了解。所以啊，本论怎么样，一定啊要很清楚段落，否则你的听众对你会轻视，认为你是不学无术啊，
条理不清啊，段落不明啊，起码你要有一个相当清楚的段落，让人可以跟踪，这是好的本论。第三，好的本论要能够表达主题主要要讲的思想。你记得吗？我已经讲过，主题是一个答案。你为什么要讲这篇道？主题就要回答你为什么要讲什么，对不对？有一位著名的作家，也是传道人 Francis Schaeffer， 很著名的哲学家，也是神学家。他说，对人而言，最大的征战发生在思想的领域里头。好，要表达你主题要讲的思想，他说最大的征战是发生在人的思想的领域的里头。 Franz Schaeffer 是世界著名的作家、演讲家、哲学家、神学家。所以我们知道主题要有讲得清楚的思想，每一个讲章要有一个好的主题，本论要绕着那个主题来发挥你的思想。所以本论呢，如果不能够表达你的主题思想，那么显然你的讲章是有偏差，要重新调整，要纳入讲章的正轨。预备讲章啊，要舍得割爱，不容易哦。你说这个很好，非讲不可，但是不在你这个本论的范围思想之内。割爱，对不对？该割就割，该加就加，该补充就补充，你才能够有好的本论。宇宙有一定的次序规律，讲章也要有一定的次序和规律，听众才能够循序渐进，循着你的次序渐进，抓住重要的中心思想，前后统一。你越是爬得高的时候啊，你越能够啊想感受到一山比一山高啊，你这样高的感受的时候，听众才能听得津津有味。你讲到不能说开始高，越来越低，越来越弱，越来越弱，那些像漏水一样，不行的。你讲到一定要来越来越高，像山峰一样一层一层的高。哇，你发现山外有山，你看到没有？山有几个颜色你知道吗？研究过没有？你看中国的画家五个颜色，中国画有五个颜色，你知道吗？国画不是一个颜色。你光看这个山，近山是绿的，远山是比较迷蒙的，蓝一点。更远的话，这蓝跟黑啊都加在一起，你看到没有？一层一层的不一样。好，好的本论第四，要有正确的引用圣经。你的本论呢，不但要引用圣经，还要正确的来引用圣经。首先要找出圣经的核心、中心、重心，探索原有作者对这段圣经解释的意义。因为啊，圣经写作的时候到现在已经差距太远，2000多年，甚至啊将近3000年。因时代的差距，同样一个字可能有不同的意义，所以要查考圣经的历史背景、社会风俗、文化宗教等等，我们解经的时候就能够更正确的解释有关呢引用的圣经。同样的一个词，保罗时代跟现代不一定相同，30年前大学生讲的名词，在大学用的话，今天已经天翻地覆，很多新的名词出来了。你知道在台湾有一些叫做LKK， LKK 你知道是什么意思？
脑壳壳。你以前都没听过什么 LKK 有没有？脑壳壳。台湾人用这种话，你听不懂。所以说台湾区很多啊，新的名词啊，古古怪怪的，时代在变嘛，名词也在变。所以你就发现保罗说什么呢？啊，提后二章十五节，提后二章十五节，你要尽你当切立的在神面前怎么样得蒙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。圣经是信仰最高的权威，讲道的责任是将圣经的经义解剖出来分析出来，你要忠于圣经而不要机械化。有的人机械化很痛苦的。第五，好的本论要多姿多彩，本论可以有无穷无尽的发挥，可涵盖具体的观念，本论也可以涵盖抽象的观念，可从历史、天文、地理、自然、人文、时间、空间、科学、文学、艺术、宗教、家庭、婚姻、道德、伦理、心理、医学、健康、行为、救恩、永生、天国、基督、圣灵、神、人等等关系都可以发挥的。我抄不来啊，没关系，你记得就好了。你很聪明的啦，举一反三啦。哎，本论可以有无限的领域啊，可以信手拈来就是文章，你们哇，所以你要啊多读书多读经，你能够多姿多彩，你写作要多姿多彩啊，才能符合主题的思想的可能哦。好，第六，好的本论要能给人乐意活出主的道，要能给人乐意活出主的道，他要乐意甘心乐意的才可能。本论能够给人盼望，能够积极的叫人向上的志向，能够增加人的信心，能够给人喜乐，能够更爱神更爱人，忠心侍奉，忠心遵守神的旨意，提高他的灵性生活，也能够知道如何胜过魔鬼，使人有更丰盛的生命，更有意义，更有价值，崇高的人格，福音更有果效的传开，而且更有永恒天国的把握。这样子的话，你的本论人一定愿意活出来的。如果你信耶稣，悲悲惨惨凄凄切切可可怜怜的，是要信的，对不对？信耶稣是越来越丰盛，越来越得胜，越来越荣美，对不对？信耶稣让你能够领受他属天的福分，能够领受属地的福分，信耶稣能够让你的家庭更新变化，生命重新得力，还要不要？当然要嘛，哪一个不要向上？人都有向上的意志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把道提高啊，本论很重要，多姿多彩，对吧？好，第六，七了，哦，啊，好，第七，要能给人住进圣经知识，传道人啊，要研经，要读经，要解经，要讲经，啊，本论呢要有很含蓄的、丰富的圣经的知识内容啊，人家来了，听到了，回去头脑还是空空如也，不行的。听到之后要能够啊住进，你知道吗？帮助他能够啊有圣经的知识，啊，能够使听众了解圣经的真理，住进属灵的知识。所以的嘛，能够给听众更爱读经，听完你的道之后更爱主，更爱读圣经，啊。我们不是唱高调，不是社会福音，务必下功夫把圣经的宝藏丰富的挖掘出来，才能够啊给人持之以恒啊。 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二节到第十四节，希伯来书第五章，看你们学习的功夫，本该做师父，谁知还有人将神圣言的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，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。凡只能吃干粮的吃奶的都不熟悉仁义的道理，因为他是婴孩，唯独长大成人才能吃干粮，他们的心窍习练通达，才能分辨好歹。各位，你是传道人了，你能分辨好歹吗？你是传道人了，你能吃干粮吗？你当然能，你还要教导别人吃干粮。如果你现在天天有人在喂奶喂奶喂奶，你怎么样啊能够喂别人呢、啊、对不对？你要有吃干粮消化，吃都吃草，挤出来是奶，对吧？这是谁说的？鲁迅啊，你们好厉害啊，懂鲁迅多，要懂圣经更多才对嘛。你要吃草才有奶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用干粮给人的、啊、不要老是啊，哎呀，所以信徒啊软趴趴的。为什么软软啊？因为你没有给他吃干粮啊，你看到没有，老是瘦的皮包骨不行的、啊、所以今天那个邓啊先生他说什么哦，我们要吃的胖胖的哈、啊他说好棒，就是好胖。好，第八，啊，要能满足现实的需要才是好的本分。满足现实的需要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嘛，是吧？人人都有软弱，世上充满了苦难、疾病、天灾、人祸、事业、经济压力、家庭重担、心灵创伤、婚姻冲突、罪的控告、良心的不安、人事的摩擦、公司纠纷、恐惧不安，有没有啊？听得来吗？请问传道人有没有需要啊？传道人会不会有问题啊？
有。
传道人会不会有软弱啊？传道人中间会不会彼此有问题啊？
有。
你们都是过来人啦、啊、你们很诚实的回答我，谢谢你们了啊，对不对？那你现在讲道还要去满足别人的需要，首先先满足自己的需要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自己有困难了、啊、怎么办？从神那里重新得力，对不对？你得到了，解决了，满足了你的需要之后怎么办？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山寨，是我们的盾牌，看到没有？盾牌打仗的时候怎么样啊？仇敌进来了，盾牌顶住，古代啊，现在用机关枪啊，盾牌没有用了 啊。现在要穿什么？穿了、啊、什么防弹衣了嘛、啊？以前是说用盾牌，现在防弹衣啊，手枪枪条，哎，打到心脏而不死，为什么不死？防弹衣嘛。你要有属灵的防弹衣了嘛？哎呀，你才行。那你现在怎么样？要能够满足听众心灵的需要，哎呀，很难的。人来的时候总希望有安慰，忧伤的人需要安慰，失望的人需要有盼望，痛苦的人希望有喜乐，惧怕的人希望有平安，对不对？软弱的人希望重新得力。这些都是本论里面要提供现代人的需要啊，所以嘛，你来了，你做讲员呢，你要怎么样？要一起产生什么果效啊？你自己就要在本论里面下功夫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你不要把你的痛苦搬到讲台上面，你这样增加别人的痛苦，对不对？不是解决人的痛苦。所以啊，你要把你的忧伤痛苦卸给耶和华，他必顾念你，对吧？ 啊，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的杖、你的竿都与我同在呀、啊。你的杖、你的竿是对付仇敌的，与我同在是保护我的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、啊。你在我敌人面前摆设宴席呀、啊，对不对？怎么样在敌人面前摆设宴席？就是打胜敌人的嘛，把敌人俘虏了，你才能摆设宴席呀、啊。对吧？我这里打败仗给他抓走，你就完了。所以啊，你看到没有？你自己先要啊，诗篇二十三篇成立你的力量，然后怎么样？你把别人也带到溪水旁，对不对啊？有青草吃，你要给他吃青草啊，不要给他吃毒草啊！哎，你吃毒草毒死他，以后他不来了。所以属灵方面真的不有的信徒到处乱吃草，一般邪说邪教也来，他就拼命去，一去不回头，后悔的不得了，有没有啊？哇，那些邪教异端的很可怕，用色、用钱诱惑、用恐惧，好像啊黑帮的头子呀，你不听我把物资把你烧掉，你再不听我把你的儿子抓过来，哇，很可怕的，无奇不有啊！邪教不要进去，要告诉你的信徒啊，不要去邪教里面，你又要开始一点利益啊，给你一点小小利啊，小利啊。得小利啊，损大，损失大于什么？他给你钱要你的命，这可不简单了、啊。你看到没有？魔鬼给钱了、啊，但要人的命。耶稣啊，不要钱还要给你生命，那多好、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我们呢要满足人现实心灵的需要。第九，好的本论要能够合逻辑，要有逻辑的思想。请问？神给人逻辑的思想，对不对？思想是神给的。好，那么神赐给人类有逻辑的思想，你的讲章要合逻辑。圣经是不是一本合理性的书啊？合不合？
合。
理性也是神创造的，各位。但是我们不要成为理性主义者。理性主义跟一个有理性的人是不一样的，你知道吗？所谓理性主义，他就要用他的理性做最后最高的权威，如果我理性通不过，我就不能信。所以很多哲学家说啊，神级理性通不过，怎么使人复活，怎么可能啊？理性通不过，我不能信。我告诉你，神级是超越自然的定律，自然有自然的力，地心吸力是自然的力，对不对啊？冷收缩、热膨胀是热力学自然的力，但神迹是超越自然的力，神迹是神自己的力，按照他的主权和恩典去完成的，叫做神迹，清楚吗？好。所以啊，今天我们看见神迹是超越自然的力，所以是神主权和恩典所完成的，所以是透过神的启示让我们了解，不是透过理性来宣判。理性不能宣判神性，是神性宣判理性。来，跟我说这句话好不好？理性不能宣判神性，乃是神性宣判人的理性，清楚吗？所以我们知道神所启示的，你的本论要合乎逻辑。圣经是经得起考验的一本书，所以要有深度的思想来加以分析，层次要条理分明，才能使人听到的时候心服口服，心服口服啊。如果听的时候心不服，他口不服，他不会向神说，神啊，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，不可能。所以要有合逻辑的主持，你的讲章是好的本论啊。神是全能的，你知道吗？神所说的是超越自然的，超越理性的，超越逻辑的。神是在逻辑之上，不在逻辑之内。但你的讲章要合逻辑呢？人有逻辑的思想，人有理性的功用，所以啊，要降服 神的主权。好，如果讲章啊的组织不合逻辑，有的时候人会批评，但是并非以逻辑做最后标准，因为多少时候神是超逻辑的逻辑，神与神的逻辑你知道吗？是超越人的逻辑之上的逻辑。所以啊，换句话说，逻辑是在神之下，神在逻辑之上，清楚吗？所以你的讲章组织啊，有很大很大的学问，所以本论很重要。好，我给你一点点 tips， 就是说附录如何充实本论。好，我给你四点呢、啊，你写下来。四点，第一，解释，解释。你对圣经引用在本论里面，你一定要好好的加以解释，解释你本论的内容，这是可以充实你的本论。第二，你要论证，要举出实际的论证，啊，这可以充实你的本论。第三，你要举出好的例证，可以充实你的本论，对不对？昨天我讲算命风水永生之道有没有例证呢、啊？很多的例证，为什么？他那些是悟道也不信的，不懂的。你要有好的例证，可以好。你要在例证方面下功夫。你的例证从哪里来？我明天还要接下去讲，怎么样才是好的例证？怎么样才是好的结论？明天还要接下去讲。今天是讲到好的引论，好的本论，对吗？明天还要接下去讲。第四点呢，要应用你的本论，要发挥的时候要在应用上可以发挥你的本论。所以有四方面，第一解释，第二论证，第三例证，第四应用，对吧？那这些细节的解释方面你去参考书本啊。我今天在这里跟你们讲的是传道人以讲道的装备，不是来教你们讲道法，也不是在你们讲道学怎么样预备讲道哦，不是。但是跟预备讲道有没有关系？有。跟讲道有没有关系？有。跟人有没有关系？
有。
跟方法有没有关系？
有。
样样都有啊，才叫做传道人讲道装备嘛，对不对？我不是给你一个死方法，要叫你活着讲道，你知道吗？你能够讲的、啊、这个又真又活。哎呀，我告诉你，听到的人呢、啊，希望你每一个月都来讲，希望你每个礼拜都讲，你信不信？啊，所以今天求主带领，预备好的引论，预备好的本论，还要有好的例证，还要好的结论，然后啊，你的讲道才能够怎么样，面面之道，百发百中，知己知彼啊，你啊，势如破竹，只喜成功。不喜失败，对不对？所以祝你们马到成功，哈哈，好好的预备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，啊，一起低头祷告。好，我们请王长老带领我们祷告。来，
有时候我们亲爱的耶稣，我马上感谢赞美主啊，你在光下之书招选我，是我因信你的永远的生命。主啊，你在那么多信徒当中，你选召我们，叫我们成为牧羊的人，叫我们成为你所忠心的人，叫我们成为你合用的心。
Amen.
主啊，你知道我们需要预备，我们需要装备，我们需要自己有学习，我们需要自己有丰盛的生命。
Amen.
才能够更好的成为你生命的王子，能够流通，能够供应弟兄姐妹。
阿门。
好让他们也能够得到丰盛。
阿门。
亲爱的主，你知道我的软弱，这是我差遣你忠心的仆人来这里传扬你的宝贝的话。主啊，求你的话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。
阿门。
好让我们在你的恩典和知识上多而有福。
阿门。
好让我们这是回去的话，真是能够为你做美好见证。
阿门。
牧养好你的群羊。能够带领弟兄姐妹走全教会师傅的道路。
阿门。
主，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，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。
阿门。
感谢赞美主。
阿门。
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
阿门。
阿门。
们好了，
第八章，怎么样才是好例证？怎么样才是好例证？好的例证跟你的讲道是息息相关的。我已经提过了，目的说过，例证大部道家目的说过，例证好像是个房子，开了窗子，如果没有窗子啊，就太沉闷了。所以例证就让人听到的时候比较有新鲜的属灵空气一样。
没有例证，讲章会暗淡无光的。例证能够使讲章活泼起来。第一，好的例证，第一要能引起兴趣及注意。你好的例证好像啊是大餐一样，要再加上啊这个生果啊，然后呢你觉得非常好。如果加上例证，你会觉得有新鲜感。你吃大餐吃饱了，如果加上一道清鲜的水果，怎么样？皆大欢喜，哪一个不喜欢吃啊？对不对？讲道也是一样，当听众听得疲累的时候啊，讲道有立正的精神就起来了。你一定要会活用立正，而且要知道什么时候用，而且用对了。在中国讲道，你看一讲立正，下面的人嘴唇就开始微笑了，哇，马上就精神来了。所以我在国内讲道讲多了之后发现，哎，现在已经沉闷下去了，你如果活的认真一带，马上精神就恢复过来。哦，你要知道什么时候用讲道的例证呢、啊？能够给人立刻鼓起精神，因为怎么样呢？与现实生活有关系，现实生活比较轻松，比较容易明白，也能够啊，可以说比较容易提神。例证呢，就容易听得进去。你讲很硬的道，哇，太辛苦了啊！好，那么例证呢，务必要有。与真理生活的例证有关系，例证呢务必是真理与生活有关系衔接的，例证要有意义，要有内容，才能引起兴趣啊。主耶稣讲到、啊、用很多例证，用很多比喻，他用的恰到好处啊。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五节到三十三节，那天我提过了，耶稣讲到怎么样呢？不要忧虑，不要忧愁，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有没有？他用例证的，嗯，你要吃东西吗？不要怕啊，天上的飞鸟嘛，上帝都养活他，对不对？你要穿嘛，你看到没有？百合花啊，比呀、啊、所罗门所穿戴的还要漂亮。他用例证，用比喻，用生活有关的，切切相关。啊，息息相关的啊。那么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五节到二十节，耶稣啊用两种树来说明一个重要的真理，而且能够深入浅出，人人易懂。马太福音七章十五节到二十节，耶稣怎么样说呢？你们要防备假先知，他们到你们这里来，外面披着羊皮，里面却是残暴的狼，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。荆棘上岂能摘荆棘呢？荆棘里岂能摘葡萄呢？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？荆棘里岂能摘无花果呢？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，唯独坏树结坏果子。好树不能结坏果子，坏树不能结好果子。凡不结好果子的树，就砍下来丢在火里。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，就可以认出他们来。你看他用树，好树、坏树、葡萄、荆棘，有没有？葡萄与荆棘，荆棘谁要？没有人要。荆棘会吃伤人的，没有办法结好果子。 葡萄可以结很好的又甜又好的果子，对人有营养的。你发现他用好树坏树，好树结好果子，坏树结坏果子。他讲这个中心是什么呢？他点出来了，假先知。假先知就是经济，假先知就是坏树，假先知就是祭礼。你看到没有？假先知没有办法接触属灵的果子。好树就是我们在基督里，耶稣基督是葡萄树是吗？我们是枝子，枝子结在葡萄树身上怎么样就能结果子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啊，真葡萄树是谁啊？耶稣基督。所以耶稣基督啊，用很简单的对比好树坏树啊，一下子你就听懂了，不然的话听起来啊好像很抽象。感谢好，人家一听啊一定有兴趣的。为什么呢？会引起注意，跟他日常生活有关系。第二，好的例证要与讲到的内容相吻合，最好是天衣无缝恰到好处。天衣无缝恰到好处，不是所有的例证都用，也不是无条件的把它用上去，更不能盲目的用例证，必须经过筛选，以最适合讲章的内容的才启用，不合讲章的不能用，要合讲章才用。虽然是好例证，但是如果跟内容不吻合的，就会变成怎么样？风马牛不相及，你不要用。你不要用，哇，这个例证很好，我在别的地方用过，人家听了哇都感动得流泪了，这里也用那里也用。哦，要合用才用，不合用不能用啊。所以用例证的话要吻合你的内容，好的例证必然以内容啊要吻合，它能够把听众啊的心呢、啊、连接起来，联系起来，而且呢听的时候很舒服，甚至啊，听出耳油啊，你听懂吗？他觉得非常好，一发不能，越听越喜欢听，这是好的例证。例证好的怎么样来源呢？你可以从书本、从这个参考书、从听到的重建，但最好是实际的例证，不要独造独撰啊，假的。第三，好例证要与现实生活有关。讲道的目的是要对人的生命、言语、道德、行为、生活、态度有正面的改变以及新的突破，有正面的改变以及新的突破。如果与现实生活无关，就有如啊隔靴搔痒。以现实生活有关系的话，才能引导怎么样将道引出来，也才能啊引起人的注意，因为与他们的切身利害有关系。所以你的例证呢一定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才是好的。第四，好的例证如能用本身的经历例证，那更具体，能使人明白与应用。如能用本身的经历的例证，就会更具体，能使人明白而应用。个人的例证是与听众比较接近，因为你自己经验的，你是人，他是人，你在他面前所讲的比较接近，同时可以证实不是纸上谈兵，乃是讲道与行道的人呢息息相关，也可以讲得比较有把握，而且讲得津津有味。你讲你个人的例证，哇，可以讲得非常熟，因为是你所体验出来的，可以讲得头头是道， 也可以表达的很深的一种感受，听众很快就会引起共鸣，对不对？如果是你自己发生的事情，经过的苦难，哎呀，他们觉得很同情，而且怎么样呢？很具体，就这样。本身的例证可以用，但不要用到太多，你明白吗？不要用的过分，要用的合宜，适可而止啊，不可以过度美化个人的例证。有的人讲他的例证啊，过度美化，而甚至有一点夸张，甚至自我膨胀，那非常不好。嗯，应当谦卑的态度来讲，而且不要沽名钓誉，明白吗？不要沽名钓誉啊！啊，见证的目的是为着。